再摇，但他没摇很厉害。这个录着录着开始地震，我也是没想到，因为我在成都嘛，你知道的，地震比较频发的地方。我其实自己还没有那么的害怕，但是我会很心慌。我不是经历过5.12嘛，我觉得自己是有一点点那种创伤后遗症的。每一次地震，比如说如果我在床上躺着被晃醒了的话，我整个人明知道没有什么事情，但是我会控制不住心慌。我们刚刚聊到哪里了？
震完了吗？
震完了，震完了。恢复一下我的小小的心情。我一开始工作的地方在日本桥店嘛，那边它是咖啡跟杂货，除了咖啡之外有售卖一些糕点，比如说日本很受欢迎的就是布丁、提拉米苏，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我可能除了做咖啡以外要去做甜点，像那边的菜单的拟定呀、产品的构思啊，都是我去那边之后自己做的。现在是搬到表参道了嘛，然后表参道这边呢，它是增加了清酒跟日本茶的业务。我其实还蛮乐于去学习除了咖啡以外的技能，因为我觉得冥冥之中应该未来会有用武之地。对，咖啡的部分的话，我可能是在工作以外自己去探索会比较多，比如说休息天我会去不同的店。现在打开我的谷歌地图，真的是密密麻麻的，可以有一个关东咖啡图鉴。每一次朋友会问我推荐嘛，一般来讲不管他们有什么喜欢的风格的店啊，或者是在哪个区去喝咖啡啊，我基本上都能在我这个小笔记里面找到满足他们的需求的。对我来讲，自己的休息日能有一个地方有所安放，让大家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咖啡，对我来讲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今年会更多的就像我之前说到的，我希望能够跟在日本与咖啡有关行业的人有所连接，这个是我比较想要在咖啡师这个职业上今年有的一个提升跟变化。因为去年更多的是自己去试去喝去看，自己去感受会更多，今年我会想要更注重在交流上面。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比如说我看到我感受到可能是我自己一个很主观的东西，但如果能够从他们的嘴里了解一些，就比如说他们想要在这家店里呈现的，或者是他们想要在这杯咖啡里面呈现的东西，我觉得应该会更有意思，更有思想上的碰撞吧。
因为你也探了这么多店嘛，在你这些探店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比较深的体会或者感受吗？
我觉得早日拿到身份，做一个自由人。
这跟探店有什么关系？
这个就要讲到了，因为我在这边探店的时候呢，就发现这边的咖啡师，他除了店主，90%都是兼职。包括我们常去的那种像 Glitch 啊什么的，其实兼职还是大部分的。不过这边的兼职是这样子，比如说他招兼职应聘的一个广告，他告诉你我希望我的兼职一周有5天时间上班，一天时间最好是在8个小时以上。这个是一个兼职？
这还是兼职吗？
这简直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兼职，对不对？但是这边的兼职真的基本上都是这种要求，是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签证的需求，所以他其实一个人可以分饰很多种角色。像我之前了解一些咖啡师，大家除了做咖啡，他可以选择自己的工作时间跟工作环境，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状态。比如说很多人他身兼数职嘛，他是某一个咖啡店的咖啡师，但是同时他可能也是某一个夜店的 DJ， 还兼职做平面模特，做设计师。对，他把他自己的很多爱好都发展成了他职业的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人生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方向。这个给了我蛮多启发的。
这是只有本国人才能做吗？
对啊，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你需要签证嘛，就像我，那我现在就只能做一个全职的社员，依靠公司给我发签证，我才能够在这里留下来。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全职工作，肯定会压缩你做兼职的时间，你没有办法做到比如说我5天都去哪里兼职。像我一天的工作时间从早上10:30到下午8:30，那我几乎工作日是不可能去别的地方兼职的。
所以就是他们的全职是超过八小时的
啊，是因为我们公司了，但是我的工时我的工作时间可能比较弹性。
对，因为你休息不是做午休二的吗？
对对对，其实我一周的工作时间还是正常社员的40小时，只是我可能上班的天数少一点，上班的时间长一点这样。
但可能对你来说难度是因为你现在负责排班嘛，
嗯，
你可能还要填上别人的班嘛。
对，
就是你有时间你也很难说去别的地方兼职。
对对对对对，真的大家都会觉得可能排班的那个人哎比较好安排自己想哪天休息，但其实他是最难安排的，
他是备胎。
对，他一定要先把别人的休息给排好，自己再插空休息，不行的话自己得顶，
嗯，
像我上个月很多兼职回国休息了嘛，我基本上还加班了，现在还有大概2-3天的时间还没有休，准备放在下个月吧，下个月没有时间就放在下一个月吧，
总会有的。
包括我半年之后是有年假10天，目前为止我的年假一天都还没有休过。
感受到了，这跟我后面问题是一样的。
哎，
说明我觉得我还是感受到了这个变化，因为后面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有很多咖啡以外的事物，说明你跟我在日常交流当中也提到很多嘛，
嗯，
会让我有这个比较明显的感受。你会觉得这个影响你做咖啡或者专注力吗？
现在店里面上班的人员的安排，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占据我时间跟精力的一件事情。兼职呢它又不稳定，临时跟你说哎呀我今天来不了得请个假，社员呢你又要去计算大家的工作时间，一周大家是工作40个小时，各自有哪几天的私事啊需要休息，周末呢你也不能老安排同一个人上班对吧，所以每个月做班表真的是我很头疼的部分。我发现日本人回消息真的极其的慢，我们有个兼职是日本人，我每一次找他要下个月的时间起码得1-2周吧，他一直跟我说啊ちょっと明天再告诉你可以吗，然后明天我就问他嗯，今天可以跟我讲了吗，然后他就说啊可能明天再跟你讲，一天推一天一天推一天，基本上我都要在每个月的最后1-2天才能安排出来。真的我现在一想到排班我就头大，包括我们下个月会有另外一个正职要入职，这个排班就更困难了。除了这方面，现在店里面有卖清酒嘛，有又去学习一些跟清酒有关的东西。之前我妮瑞也卖清酒，但是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倒倒酒啊什么的，
嗯，
也没有说特别的了解这方面。现在就是会去看一些专业的书，包括我们店有一个兼职，他是清酒培训师，
嗯，
可能我之后也计划要去考一个烈酒师这样子。因为我自己对酒也还是有一点点感兴趣的，
越来越感兴趣了是吧？
对，想说自己正好有机会去接触嘛，何不把它稍微再发展发展呢，对吧？
让我想到我在阿姆斯特丹兼职的时候，我们那个老板基本上他是2周1排嘛，也是在群里问请大家把你后面2周的时间发给我，然后我是那个经常跟他说了啊上课时间，过了一会儿有一个新的事情要去这里了要去那里了，就开始跟他发，我说我虽然知道我跟你说过了，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一周给我调一下呢，我要去哪里哪里。
问别人时间真的就是感觉自己特别的卑微，您今天有空可以来一下吗，就是那种。
这边还会我有遇到过临时也要找人来上班
啊，就是临时问你今天能不能来是吗，
但是这是甜蜜的烦恼，比如说他排了2个人，但是客人特别多，完全2个人坐不过来，只能说啊你现在有没有空，过来帮忙几个小时。
那这种一般能找到人吗？
我不知道哎，但是现在越来越少了，因为经济环境不好，这种情况越来越奢求了。
因为日本这边几乎没有这种临时的情况，因为日本人他们非常的讲究计划性，比如说你要跟你的日本朋友约时间，基本上提前1个月吧，你就跟他说哎，下个月的17号的晚上几点到几点你有时间吗，我们可以干嘛干嘛吗，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约的。
对，我知道，通常这边也是这样，我元宵节请我同学到家里来玩，我也基本上提前1个月跟他们说，
嗯，
但即使这样都有同学跟我说啊，我那天有事情了一件。
哦，对，我也有遇到过，就算提前1个月还是可能已经有安排，
但是我说的那个可能也只是因为我个人正好看见老板在那儿摇人，当场摇人，但是应该是比较少的，尤其是老板自己也赶不过去， 否则我觉得通常是我们那个老板自己赶过去。
嗯，就跟老吴一样嘛。
老吴有这么他有这么勤劳吗？在这说一下他的坏话。
如果实在不行，老吴应该是会上的吧，我觉得也没有别的选择。
你在那边有过很多探店吗？
嗯嗯，
这跟旅行不一样吗？旅行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只能去到名气最响的，以及可能广告或者这种公关做的最好的那些店。有些店是需要当地人才能够感受到，才能够捕捉到的，或者朋友推荐才能够知道的。你在那边一年多肯定是有很多机会，像你刚刚说的有一个更详细的关东这些独立咖啡店的这么一个像是地图一样的，你自己感受到到了这些店之后的他们给你的印象和你之前旅行的时候。我想问问的是你自己的感受，住在那里去到那些咖啡馆和你之前旅行的时候去到那些咖啡馆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我很想问一下你对这边的咖啡店或者咖啡师有没有你的一个印象或者感受呢？
我去到那些应该都是比较有名
有名气的店，
对，提前做好规划的，或者呢虽然没有名气但是当场如果要找一家店在谷歌上搜打分还可以的那些店。
嗯，
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日本，你能感受到那种所谓的匠气是从你进门开始就感受得到的，就是它的布置啊，它的环境啊，然后它做咖啡的时候的态度啊，包括它出品啊。另外一方面的感受就是这样的东西还是比较表面的，这样的东西国内的咖啡现在那些好的店基本上也都在学嘛，因为表面的东西是最好学的。
嗯，
但是比如说你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你有提到一些吃茶店啊，那些老爷爷老奶奶经营的那些店铺啊，或者一些比较 local 的更社区化的店铺，其实我是没有去过的。
嗯嗯，
相对比我觉得哎，温州的咖啡是真的不行。
嗯，
我没法对比，我没法跟你说啊，我之前旅行的时候是怎么样，我到了欧洲是怎么样。因为自己个人的经验，我旅行的时候也是去那些在欧洲最有名的咖啡馆，但是在欧洲最有名的咖啡馆通常它是具有人文性质的，他们的咖啡不管最有名还是没有名，总体来说也就都这样，不怎么好喝。然后在欧洲可能去的那些比如说像巴黎的花神咖啡啊什么，都是因为啊曾经许志摩在这儿喝过，或者曾经奥地利的有些咖啡馆是曾经哦茜茜公主最喜欢这边的甜品之类的，它是这种
有一些故事性人文的那种。
对，或者是像巴黎有很多咖啡馆是海明威当时因为写了一本书嘛，就流动的盛宴是讲他在巴黎的生活的，因为他们有这么一个传统，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穷酸文人聚集在那些咖啡馆里面，因为它便宜，然后你买了饮品就可以在那儿坐个一天起码半天吧。
嗯嗯，
大冬天的可以省自己家的暖气，仿佛他们已经经历了俄乌战争上，也能遇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那些咖啡馆争论上一番，或者大家讨论一番然后各自回家，甚至那些咖啡馆除了咖啡以外也要喝酒，然后这些文豪也好艺术家也好通常也都是要喝点酒，酒后再稍微放浪形骸一下然后就回家了。
有一点点像这边的 quesada 赤茶店。我在这边待下来会觉得这边的咖啡很多元，包括咖啡店嘛，我可以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这边的咖啡店。这边的咖啡店它的说法就是有好几种，比如说有一种叫咖啡，语言它是源自于法文的或者是说是意大利的那种咖啡。这种店呢它主要售卖咖啡跟轻食。
嗯，
除了咖啡轻食它甚至可以卖酒跟正餐，有点像集合店的感觉。很多我认识的日本人他们就是会在里面可能工作餐就在这里解决，他们会有那种午餐的 set 又可以喝一杯咖啡，甚至可能约个客户在这里面开个会啊什么的。还有一种就是刚刚说的吃茶店，这种呢它是比较风靡在昭和的时代，除了提供饮料点心只有那种可以简单加热的轻食，比如说什么三明治啊这种会比较常见，装修很昭和风，一般都有一些报纸啊什么杂志啊给大家阅读的。我了解下来这种就是刚刚像你提到的一样，以前它是那种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吸收一些新的知识和文化交流的场所， 特别是它是在二战后，当时海外输入了一些比如说黑胶唱片啊，还有那种音响设备都非常的昂贵嘛，一般你家庭里也买不起，对吧？但是在一些爵士的制茶店，除了喝咖啡可以吃吃轻食之外，你还能享受到这种环境的氛围。第三种它就叫咖啡，源自于荷兰文对，它就是我们现在最常提到的咖啡店。我有了解到日本它咖啡最早在江户的时代就是由荷兰人从长崎出岛带进日本的，这种店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精品咖啡。日本这边呢会比较强调自家烘焙，他们叫自家煎焙所，像这种咖啡店你都能看到它就是有一台烘焙机摆在那里的。日本跟国内不太一样，它在店里可以直接烘咖啡，不管你在多么闹市区或者是东京哪个地方，只要你能办下来咖啡店的营业执照，你就是可以在这边烘咖啡的。这个是中国的咖啡店应该都会比较羡慕的地方吧。日本这边用的比较多的烘焙机就是富士嘛，一般半直火或者直火式的，这种大家说的那种炭火咖啡，炭烧咖啡。大家印象中的日式咖啡就是一般用这种烘焙机去烘焙，但是我在这边跟朋友聊起来，一般不太喝咖啡或者是没有怎么在日本去逛过咖啡店的朋友，大家对日本的咖啡还是停留在深烘焙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法兰绒啊这种会比较多一点。但是特别是像东京吧，然后再加上现在北欧极浅烘比较流行嘛，其实像我们很多知道的一些烘焙品牌，像 Leaves 啊，或者是更知名的 Glitch 咖啡马妹啊这种，他们其实都是走中浅烘更多一点点。所以就是在东京我发现，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好好喝一杯咖啡，你除了能够选择比如说法兰绒做的、虹吸壶做的，像这种大家所谓的精品一点的中浅烘焙的北欧风的，你也是能喝到的。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去吃茶店的，说实话上一次节目也说嘛，我第一次去就是跟着老吴有出一个日本的他推荐的咖啡店嘛，有一点点跟着他的那个路线走，还有包括 T 十二出的那本书嘛，也是我参考的标准。但是这一次我就发现赤茶店给我的印象竟然是最好的，最喜欢最喜欢的一家店是涩谷的喜不鸭的有一家店叫茶亭雨荡，我真的爱了它是一个非常长条的桌子，那个木头有一种包浆的感觉我上一次去应该就是前两周吧，他家用巨大的花瓶已经插上了樱花，一年四季非常有四季的味道，也是开了好几十年了。他家的戚风蛋糕非常好吃，我每一次去如果是周末的话，门口一定会贴一个海报，今日戚风蛋糕已经完售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还是可以进来喝一杯什么的。因为在日本很喜欢一个人去喝咖啡，说实话经常那边要排队，但是我一个人能够坐在吧台的位置，像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可能就会等上半个小时之类的，所以周末我都会选一个人去坐在吧台那看他冲咖啡，非常的治愈。而且他们手法非常娴熟，一个人法兰绒同时冲好几杯，他们的 Milk Tea 奶茶也很好喝，你会现场看到他加热牛奶熬牛奶熬好之后泡茶，他的杯子非常的精美，那一面墙的杯子我之前看中了一款，它很像一个蝴蝶的造型，杯子很小，我不知道它是用来干嘛的，每一次去他都放在那，至今我没有看任何人用过那个杯子。我决定今年吧一定要完成这个愿望，就是我要问他那个杯子是放什么咖啡的，我可以用吗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很惊讶，应该不会有人去问他们这个问题，因为日本人的边界感很强，他们应该会受到外国的文化冲击。
说到这个话题，你有感受到他们的这种边界感强的特点下，比如说你遇到的客人啊，或者你作为客人去接触这些咖啡师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办法跟他们很深入的交流吗？
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他们深入交流完全是因为语言对，我自己感觉下来怎么讲，特别是我们说的这种精品咖啡店，像 Leaves 啊或者 Glitch 啊这种，它其实人与人之间建立的交流还是蛮多的，特别是人少的时候，基本上咖啡师他比如说过来送咖啡， 或者是他过来帮你加水这种，他一定都会跟你聊两句。我觉得这都变成了他们的一种职业素养。但是其实真的跟我自己不太一样，我能够感觉出来他们是因为我是客人，可能想要提供更多的服务吧，所以才会跟我聊天。我自己完全是跟客人就是，哎呀，我想跟你唠两句。我是纯粹的属于自发性的，他们可能更多的是职业性的。
你是属于忍不住
对，我是属于说不完他们真的是会比较照顾你，确实你能感觉到很客气，也有点疏离，能够感觉到有一个界限感在那里的。但是我觉得我只要我把日语这一关踏过去一点，我就要让他们感受到文化的冲击我要让他们感受到艺人的可怕。我真的很想跟他们聊天，说实话我很好奇他们土生土长的这个环境做咖啡这件事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我非常好奇。
嗯，
肯定跟我是很不一样的情况，我觉得。
对，这也是本来后面要问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可以放在这边聊。
嗯，
很多人到了国外之后，大家可能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包括很多人提出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融入嘛。我的问题是，你怎么看待融入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示，我也不融入了，或者说大家可能尝试过之后，更清楚的会觉得啊，交本地朋友是一件特别难，甚至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也不可能交心。与其这样，我不如就放弃吧，或者说把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我也可以拿荷兰的情况做个类比先介绍一下。
嗯，
一个是我最近看了一些论文，有人研究到这边来的中国留学生，很多都是有点放弃这件事情，当然语言障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另外呢，我自己个人也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不仅仅是语言障碍，或者说语言障碍带给你的不仅仅是语言本身，你没有办法表达清楚你自己，和你没有办法理解对方说什么，而在于即使语言通了，这个不同的语言体系给你的想象力和价值观，日语可能还好一点，但是整个英语体系甚至于这边荷兰语的体系，大家的这个想象力是不一样的。很直接的一个意思，如果你的语言当中缺少某种词，或者某种词是这个语言当中的外来词，那么你对这个词汇背后的它的意象，它的指代，它所可能发展出来的所有的扩展出来的意义，你可能都是陌生的。不光是说啊，你了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而是在于说由于不同的语言体系，大家对于整个世界的想象就是不同的。另外呢，这个事情其实也不完全是一个只有中国人才遇到的事情。我在这边遇到一个德国同学，他就跟我说他在荷兰上的本科，他上本科期间没有跟荷兰人一起上，但是也有一些课程是跟荷兰人混的，他们有些课是交叉的。他上完三年，这边本科是三年的，他上完三年本科只交到四个荷兰朋友，
一年一个，最后一年还突破追加一个，买三送一
对，所以这件事情可能本身就是困难的。也有可能是荷兰人的问题，不是说他们有问题，而是说就是他们的特点导致的。你像我那个同学已经算好了，因为他是本科期间嘛，本科大家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开放性在的，如果过了本科，像我们遇到的都是研究生同学的话，那就更是，就是他的初中同学，他的高中同学，他的本科同学已经占据了他这个社交的大部分的容量，你很难再增加容量进去，更不要说刚刚讲的花时间去相互理解相互接触，然后最终再变成最好的朋友，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必须要这么说。但是进入一些有意义的不仅是场面上的交流，
嗯，
的确这是个很有挑战的事情。然后很多人，我觉得的确有很多人在说索性就放弃融入这件事情。就像我提到我看过论文，论文当中谈的他们只是适应而不是融入。
确实是，
对，
因为就像你说的，我觉得说融入的话其实是蛮困难的，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已经蛮大的，更别说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不同的国度。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习惯这里的社会秩序，享受这里的生活方式就差不多够了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差异确实很难，比如说我现在很明显习惯不了刚刚跟你提到的日本人的过度礼貌。
嗯，
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日语里面有一句话叫いいです，它书面直译是好的，是一个确定的回答，但是在口语里面他们就会表达委婉的拒绝。
嗯，
比如说我去便利店，他 问我レシートご利用ですか，你需要小票吗，我说いいです，正常人就会把小票给我吧，不是，他们いいです就是啊我不需要了、
嗯、
的意思。对，从这些小细节就能洞察我觉得他们文化里面有一些对交际表达的隐晦感，因为我觉得像我这种性格又比较坦率，表达又比较热烈这样的性格很有可能会把他们吓坏。但是这一年特别是在日本桥的时候，当时在我公司旁边有一个公司，在楼上有一个男生，大概一周会来个一两次。那个男生因为他的公司有一些中国的业务，所以他会一点点中文。最初我跟他交流，我说中文他能听懂，他说日文我能听懂，但是他说不了中文，我说不了日文。我们俩有彼此的微信，因为他们公司也用微信嘛，所以给我感觉可能还是分人。这个男生比如说他们去大阪出差什么的，他就会带一个伴手礼给我，比如说我自己去哪里玩，我也会跟他说，哎，你明天来喝咖啡吗，我可能拿了哪里哪里的伴手礼过来给你。直到我搬到表参道，虽然我们后来就见过一次吧，有一次我去公司办事的时候，他也是去京都哪里的伴手礼给我。对，他就是会说啊，虽然你不在这边上班了，他说但是如果你要来公司或者怎么样一定要告诉我什么什么的。
嗯嗯，
真的是把对方有当朋友这样。包括你别说，我忘记回他消息了好像。对，
真的把对方当朋友，下一句是这个啊
好像之前我记得他有给我发一个消息，但是我当时可能在忙什么事情，因为我日语回消息特别的你懂得困难，所以日语的消息我一定会放在自己比较有完整的时间的时候会去看一下自己语法有没有错啊什么的，因为我觉得日语对我来讲不像我自己随便回个消息那么简单嘛。
嗯，
可能还是看人，可能我觉得如果突破语言这一关的话，你能交到一些，像我有朋友他也有日本人朋友，他的朋友大部分可能是混血儿，家里面父母是欧美的，或者外祖母外祖父是外国人，或者是有国外留学经历的，这种可能会更好与外国人交际吧。包括之前来店里会跟我聊天的日本女生就有一个，她也是混血儿，她爸爸应该是西班牙的，所以可能她家庭的教育的方向她也是性格比较外放的那种。但是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是一对夫妇，也是中国人，他们住在麻布，港区，算是东京比较有钱人住的那种地方。
嗯，
对对对，比较高级的公寓的那种。他们因为工作通用语言是英文嘛，又不喜欢在外社交，基本上就是两个人一起生活这样子。好几年了，在日本待了，现在日语居然是几乎不会的那种程度。他们都跟我说，生活上完全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有一个自己合适的生活圈子，就算那个圈子里面就只有你一个人，但是你自洽，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对
对，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俩都没那么喜欢社交。
嗯嗯嗯，
我们现在的某一种尝试就是我从去年打算约我的同学们，有点类似于一对一的找时间约出来喝个咖啡啊，或者到家里来吃个饭啊，这样子。
荷兰朋友吗？
对，我的项目除了我之外全部都是外国人。
哦、
OK， 对他们来说我是外国人。
嗯嗯，
我的项目是四个荷兰人，两个德国人，一个巴西，一个南非，一个美国，加我总共十个人。因为我家里也没有办法同时招待这么多人，想的是可能有机会找个一个或者两个可以到家里，然后我们可以有机会稍微聊一下，是这样的，加深一下交流嘛。因为平时他们这里的学习不像我们国内的大学，大家的交流不太多，虽然大家关系都挺好，人也比较好，就像你说的都比较客气、这时候有点像日本人，都非常客气。但是比如说每天有一节课或者两节课，如果这一天只有一节课，那基本上大家就是来了上课，上完走，下课稍微聊个五分钟就没了。如果有两节课，那么课中间还能再聊一下，除了这个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深入的交流。所以我就是一直在想说找机会跟他们这样聊一下。但是这个事情吧，从去年到现在都快一年过去了，上课已经九个月了，我一共也就找过四个同学进展如此之缓慢。
哎，是在家里已经吃饭了吗？
到过我家的其实只有三个人。
嗯嗯，
元宵节那顿，
那已经很有进步了
嗯，对， 跟中国人不一样的另外一点是，到家吃饭其实对他们来说有点
私密
too much。
嗯嗯嗯，
对，最早有一次我跟我美国的同学提起来，我说哎，有空的话到家也来吃饭吧。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外面吃饭太贵了，又贵又不好吃。
对呀、
啊。然后我说嗯，有空到家也来吃饭嘛。我那个美国同学的反应是什么？你已经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了吗？我说没有啦，只是外面东西太难吃了，然后太贵了。对我们来说 I 人更难一点，社交之前是要做一定的心理建设的。
嗯，插播一句，你的 I 值是多少？
75%。我是对熟人和之所以只有这几个人，是因为只有这几个人平时跟我能怎么说呢，就是已经迈过了那个大家早安晚安你还好吗这个阶段其他的同学就可能还没有那么熟，会更难迈出这一步。
嗯，
对。但是小凤是那种，他是会说啊，不行，这周我已经相当于社交量到了。
嗯嗯嗯，每一周还有量是吧？
对，虽然没有发生啊，但是考虑要去跟人发生这样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就挺耗费能量的。
嗯，
这个的确很符合他们对于 I 和 E 的划分嘛。
嗯嗯。
不是不可以社交，是社交耗费能量罢了。
啊、
哦，我们接着聊下去。其实问题基本上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那刚刚也讲到，就是我给荷兰总结的三大最大的障碍，可能这个也是普适性的，移居到一个外国最大的三大障碍：医疗、租房、语言。
嗯，
这三点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或者除了这三点以外的，你觉得 OK？ 在你的这一年多的经历当中，这三点的确是个挑战，但是除此以外也有很重要的你想来补充的也可以说。
好像没有什么，我觉得可能因为同在亚洲吧，冲击没有那么的大，
而且已经比较熟悉了，去过挺多次了。
对对对，真的蛮熟悉的。
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意的呢，
嗯，
你跟我说是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是的，因为日剧给我的感觉这个词对应的翻译就是不用了通常都是女生很娇羞的说不用，你还要吃点吗？不用了。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但我印象中通常都这个时候说的，你要来点吗？然后他通常就说いいですね，然后就哦，好了，那你就不要了。
嗯，对对对对对，约莫着是这么个用法。
对，所以对我一个不懂日语的人，我光看字幕听到这声声音给我的脑补已经是不用。聊完工作方面啊，因为你也提到了早日拿到身份，其实就自然的来到了下一个问题或者说最后这一部分。你现在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要适应他们的文化，要把语言再提升一下，你会自己给自己设定这么一个比如说短期中期长期的这样一个目标吗？
嗯，我觉得如果是两年前的我可能是会有的，因为再怎么讲我也是一个 J 人曾经我其实一度误以为我自己是一个特别松弛的人，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那种活在当下。之前 MBTI 很火嘛，我去很认真的做了一些测试，
嗯，
我才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特别紧绷的人，看不出来哈，但是我其实内在很紧绷。比如说我之前出去玩一定会详细的列一个计划表，比如说哪一天我要坐哪一趟车到哪里下车，步行多少分钟到了哪一家咖啡店，它的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什么时间休息，它的osusume推荐的东西是什么什么。
嗯，
我是那种事无巨细会计划的人，所以来到日本之后我就想要尽可能的学习怎么去放松。虽然很多人说放松很简单，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实践下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种蛮难的事情。我很想做一个像蒲公一样就那种呼啊呼啊的人，所以我这一年吧有很努力的想要学会滑香蕉皮的乐趣，
走到哪里算哪里。
对对对，这种乐趣我很想体验。这一年我实践下来就会觉得这种方式其实还蛮自洽蛮舒服的，没有刻意去适应一个异乡人的这种文化也好生活也好，但是其实我在这种生活里面好像无意识的就有融入，而且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包括我有时候走在人群里面经常会被问路，被当作当地人什么的，应该也不太能看出来我可能是个外国人，
挺难的。
现在可能如果要说计划或者目标可能就只有工作上相关的学习，比如说我可能想要做清酒啊，
嗯，
日语啊，去考一下能力考啊这种。
嗯，
其他的我真的是很想要做一个真正的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种享受当下的，真正的享受当下。 对，
我看出来了，因为兼职也是这么一个状态嘛。
啊，对，
没有太多的绑定。
是的。
那跟兼职对应的，那我估计你现在不会有比如说一个开店的计划。
嗯，
但是对于未来的愿景或者想象到未来自己会是某一家店的店主吗？
哎，
还是说你现在已经觉得不一定这么想？
哎，会
所以这个想象还是很明确的在那里。
对对对对对，因为就是我这一年工作除了咖啡有接触到很多别的东西嘛，比如说像杂货呀作家器呀什么的、
嗯、
我觉得这些对我很有帮助，以后肯定会想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这样子。那像这些作家器啊，对以后我可能要做内装做器皿陈列的选品都会很有帮助，包括清酒也是。你知道我是那种人菜瘾大对，入行之后我就发现酒跟咖啡在品鉴上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妙，算是开启了我对酒的探索吧。之前在上海也是经常糯米喝喝 whisky 呀、啊、或者跟朋友出去喝喝葡萄酒啊什么的，来这边之后就开启了日本酒的大门，真的还蛮喜欢这个品类的。我觉得以后我自己的店应该也少不了会有酒。
嗯，
对，这个是我的新发现。因为以前我会觉得哇，我这个空间想要纯纯粹粹的做咖啡，
嗯，
当然可能会有一些搭配的东西，但是没有想过要加入别的饮品。酒是我这一年会觉得想要融入进自己未来店里的一个东西。
我能大概理解这种感受，一开始好像也有点偏向这种匠人精神，
嗯嗯嗯，
专精某一个领域，但是慢慢的觉得其实可能其他有一些东西，包括你说到的器皿啊或者酒啊咖啡以外的有些东西仍然是可以给你提供额外的自我表达机会的。
对对对对，
找到同频的客人或者甚至于超过客人关系的这样一个群体的可能性的，是通过这些东西来发现彼此吧。
对，感觉自己对于未来的可能性会更包容一点。嗯，
好的，那基本上是最后一个问题了。我想问一下，在你现在的想象当中，你觉得你的一个比较长远的未来或者说自己老了以后的场景是在日本吗？
嗯，对
完了这里不能给爸妈听了
其实我是有一个日本养老计划在我的心里，虽然好像不应该说这么早啊，现在才刚刚30嘛，但是我觉得
嗯，
这里还挺适合我的。这一年下来不管生活方式也好，或者是刚刚我们说到人与人之间那种微妙的距离感，我也蛮习惯这里的气候啊食物啊什么的，而且这边的日出晚霞真的太美了，设施也很人性化，各种社会保障也很到位，离中国又近，对吧？文化差异也没有很大，可以说是落地这一年多更爱了吧目前真的还没有想到比这里更适合养老的地方。虽然我应该不会在东京吧，还有蛮多城市是我觉得可以作为养老的一个备选地的，就比如说我很喜欢福冈，之前有跟朋友聊到过想要在清景泽养老。
嗯，
昨天还有朋友跟我说他觉得北海道也很适合，大家会有很多除东京以外的选择，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在国内的话，其实我自己想象过未来会长期生活的城市只有两个，一个是上海，一个是成都，对我自己来讲不适合或者是没有那么的喜欢吧。只有这两个城市，一个是因为我从小长到大嘛，加上它也比较节奏慢啊，整个比较舒适。
对，
然后上海呢是我真的还蛮喜欢的一个城市，生活下来完全没有不适感，也蛮喜欢的。
嗯，
但是在日本选择还蛮多的，任何一个乡下你都可以过那种蛮闲适的养老的生活。
嗯，
因为它配套真的都做得很到位。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真实的接触和体验了之后仍然觉得你是喜欢这个地方的，或者你在这个地方完全没有觉得好像我得忍着。
嗯嗯嗯，
很多事情我必须得接受，因为我觉得的确有很多情况是这样的。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非要说每一个选择都很好，或者每个地方我选择的地方我咬了牙也要坚持下去，但是如果能够找到自己和这个地方相契合的这种可能性，其实是 也不太容易，
嗯，
很难得，然后也很好的，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偶尔你还是会心里有些困惑啊什么的，
嗯，
这一年让我觉得更坚定了想要做自己的想法。异国的生活让我能够发现自己更多的可能性吧，更看清了一点内在的自己。上个月刚过了生日嘛，我发现迈入30代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焦虑或者大家说的那种压力，反而我能感觉到一种更高的自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这种感觉。对对对，
我刚想说你也才刚迈入三嘛，对吧？我们已经这么多年了，我说实话我现在没有办法说更高的自由，
嗯，
因为我现在还在一个怎么说呢，过渡的过程当中，
还在写论文。
对啊，还要写作业，还要交作业，这不知道为什么。
对，真的好辛苦。
又开始到了这个环节。我的状态如果想要更接近你的那种表达的话，是一个很综合的事情，对我来说，
嗯，
它需要时间，它也不仅仅取决于我，也取决于客观的环境，现实的环境。虽然其实念书啊这个事情本身不是个什么大事儿，
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念着念着就压力就来了嘛。
嗯，懂的懂的。
就开始录之前我还在跟你讨论这个事情，虽然我有时候会说啊，这个东亚人大家在成绩上啊到了一个地方卷死卷生啊什么的，但其实这个事情也不仅仅是东亚人，因为我的同学除了我之外没有东亚人，但大家在这些学习过程当中也会交流嘛，就说啊这个安排很紧凑啊，大家都很忙啊，因为要交论文了嘛，本来是25号要交两篇，
嗯，
但是莫名其妙25号的 deadline 往前10天，我们就要先交一版草稿。我其实几乎就没什么东西，我昨天就在跟我巴西同学说，我说我本来以为考完试有将近3周时间可以写这个东西，我本来以为这是很轻松的，没想到莫名其妙也很紧张，因为要交 draft 然后也没有东西。虽然案头工作其实没有多少进展，但就是搞得每个人都很紧张。我那个巴西同学说的是，对，我们持续性的欺骗自己，很快事情会变好的，但是没有什么变化。考试前说嗯考完这场就好了，考完试说交完草稿就好了，交完草稿说嗯交完这一篇论文就好了。因为我们专业2年的计划嘛，9月份还要实习，学校也会一直催着我们啊，你们要开始找实习啦。它是那种非常正规的实习，而且必须要是跟你的上课有关系的实习，不是说你
随便找一个。
对，我找一个跟我工作有关系的，或者我找一个商业公司，我去做销售，我去做什么。不行，一定要跟你的专业和你的研究，未必跟你最终的毕业论文有关系吧，但是要跟你的专业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嗯，
1周5天里面还有3天是要做你自己研究的，理论上虽然我们都认为这个不太可能，
嗯嗯，
没有一个机构招你实习然后3天给你做自己的研究，这个太理想化了。在这边吧，起码我觉得我的一部分的难处也就是在于不断的在非常理论化和理想化的一个环境和一个很现实的各种各样的接踵而至的任务中间摇摆。
嗯，
这个环境也不完全是我自己想象出来说啊，我希望一个非常完美的理想化的一个状态，我认为事情应该是这样的，而是就像我们专业设置课程的时候，设置这种实习任务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设置的，他是这么思考问题的，他觉得这个世界也是这样的。嗯，但是生活可能，那回到大家共通的点啊，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太阳很好，我想洗衣服，然后洗衣机坏了，应该是整个下水堵了，断断续续已经发生很久了。洗衣机的下水，洗衣机在厨房嘛，厨房的下水，之前洗衣机下水堵了，然后我们把它疏通好了，用那个管道疏通剂，然后厨房的下水堵了，用管道疏通剂堵好了，现在这两个下水的连接点应该是堵了，因为它一边下去之后会从另一边出来。
太离谱了。
我早上就在想，小红书刷多了嘛，这个所谓的留子至暗时刻，对吧，又要开始自己搞这些搞不定还要叫水管工，没有办法了嘛，因为两边都用疏通器通过了嘛，那说明你自己没有办法再弄，我室友在跟房东 battle 这个东西应该是谁出钱。
哇，应该很贵吧那边。
对，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可能200欧元不一定打得住。
我突然觉得日本还是好蛮多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合租要稍微好一点，因为
确实确实
如果3-4个人分摊的话还可以接受，
嗯嗯，
但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因为你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
对，所以我真的使用房子非常的小心，从来没有这么小心过。
我也在反思，因为厨房也堵了嘛，做饭是不是应该注意一点。
因为我一开始我就在，除了小红书这边有自己的网站嘛，会跟你说租房子一开始入住之前应该做什么准备工作， 比如说我们是有空气过滤的通道的嘛，你可以事先买一次性的过滤网粘在上面，这样你就不用花大价钱去换主芯。包括我现在排气扇上面也是贴了一个吸附的纸，大概一个半月它就会变色，它上面还有个特别卡通图案的熊，看到那个熊出现的时候你就换掉它。包括我的抽油烟机啊，灶台的周边下水道那边有一次性的网啊什么的，我这个做的太到位了，我从来没有那么精致的在这种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它一旦发生一些问题真的特别麻烦处理起来。
对，唉，对我自己来说跳开这些细节啊柴米油盐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总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至少我现在还是在这个所谓的过程当中，甚至于我为什么说找到一个自己很契合的地方很重要，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明确的说我跟荷兰这个地方就是契合的。
嗯，
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对我们来说太多挑战了。
而且真的气候也是，你说那边经常下雨，我真的整个人就不太行。
我说我在荷兰什么，很多人就会说抖音刷到那边很好看，风车什么，
对对对对对，蓝天对吧。
对，我们到这里我现在最常用的一个简单明了的回复就是，你想一想这个地方得风大到什么程度才会世界独一无二的有风车，别的地方为什么人家没有发展出风车，就是他发展出风车，他的风得大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是切实的体会到了。
哇，原来是因为那边风大吗？
对的，我上次跟一个在英国的朋友聊天也是这样，来之后才明白说为什么学英语的时候就这么说嘛，英国人总是聊天气，这边的人也是这样，就是因为好天气太少了。太值得聊了，今天天气好好啊，这是一件很值得说一下的事情，太难得了，这不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事情，因为如果每天都是晴天不用聊啊，海岛上的人他不聊啊。我们课程当中有一次一个老师放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非洲的 TED Talk， 他就说他从非洲出来，他说我跑到伦敦发现，哎，他们都在聊天气，因为那个视频是在讲每个人的局限性嘛，他说英国人就在问我说，哎，你们那边天气怎么样啊？他说没啥好说的呀，每天都出太阳啊，我从非洲来嘛，就是没什么特别的、啊、这里就是啊，一会儿刮风了，一会儿下雨了，一会儿干嘛了，就是太值得聊了，一天可以下十几次雨，当然很值得聊，你根本不知道骑自行车出去的时候跟你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同一场雨。所以他们的这些东西很发达，我现在下载他们的天气软件都是你这个地区精确到每五分钟的下雨的更新。比如说我去上学，我会看出门时间和回来时间。
我现在看阿姆斯特丹的天气，早上9点刮大风，刮到下午2点下雨，雨停了又开始刮大风。
大风已经不是个事儿了，真的，大风就当它只是个阴天罢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已经习惯了。
那你骑车怎么办呢？
这次回国从国内全副武装全买好了，雨裤雨鞋，就骑啊。
风会大到把你的雨披吹走的程度吗？
风不会大到把我雨披吹走，他会连我一起吹走。
不会把你的车一起吹上去吧？我在想象，如果它是横道风的话，你会不会从右车道吹到了左车道？
是会的。
会平移啊。
对，我有一次骑着骑着晃一下往左边移了，起码20公分有的吧。突然位移了20公分，在我直线前进的道路当中，就因为一道风。女生就更难嘛，小凤就说走在路上控制不了的往前移动或者往后移动。
因为这个我在镰仓感受过一次，镰仓靠海嘛，风贼大，我从我朋友家出来去坐电车，整个人只能靠着墙走，只要不靠墙我感觉马上就会被吹倒，我在上海真的从来没感受过。
我最近在想搬家嘛，然后我在看海牙的房子，海牙是有海边的，我就坚决不看海边。
别别别，
再便宜再方便各种我就不看。
真的你不敢出门，万一被刮到海里了怎么办？
在上海大概只能在临港体会到吧，我觉得台风天在临港是可以体会到的。怎么说呢，这些事情在适应中吧。只能说这边的人吃的也很少嘛，他们就吃面包涂两片 cheese 放片肉或者放点菜已经是顶配了，这是他们最好的午饭了，我觉得
最好的午饭。
然后全是冷的嘛，但是为什么他们还长那么高呢？我甚至找荷兰人问过这个事情，我没有说问他们为什么长那么高，我说你们吃太少了，我说你们营养不足吧。我同学说的确有很多人有那种维生素D啊某种维生素的缺乏，因为他们蔬菜 吃的少，或者说某种类型的蔬菜吃的少嘛，因为他们无非就是生菜什么的吃，就会导致你摄入非常不均衡。总的来说，他们之所以能长那么高，
嗯，
我们觉得是物竞天择的结果，矮的都被吹跑了
啊，
扛不住的都吹走了，或者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能够待下来的都是基因还是比较强的，它不是靠他们吃或者营养上怎么怎么样，而是他们的确这个种族剩下的人就是比较强健，
这样才能抓地力好，对吧？
对，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仍然能够生存下来。
没有想象到你会到一个环境能够是假恶劣的一个地方。
哎，来之前是有预期说天气不好，也知道天气没那么好，但是啊，我觉得是个多因素叠加的结果。如果有几个是挺满意，有几个是不满意的，我觉得还能行。
嗯，
但是如果太多东西，现在租房也很难。
对对，
我现在在看海牙的房子嘛，会相对来说选择多一点，还是有一些选择。但那边是什么状态？你一个租房租客看完房子之后，也是要给房东写一篇小作文的，介绍你自己。他从多个候选人当中选一个，
竞争上岗，
仿佛是在对上海幼儿园面试吧，大概还要面一下你爸妈那种感觉，看一下你这个人怎么样什么的。
这个确实很辛苦，感觉欧洲的挑战更大。
只能说人还行，我遇到的人也都还行，
也是运气还不错的类型。
也不完全是运气吧，因为我这个专业是社会学的专业嘛，所以我同学都是对这方面有所关注的，对这种不平等啊，比如说性别问题啊，或者欧洲关注的环保问题啊，他们都是大陆的语境里面都是所谓白左，但是他们都是非常真诚的相信这种价值观的，所以他们都非常的包容。
嗯，
我跟他们在一起我像小孩一样，因为他们会非常照顾我。
哇，好想感受一下。
就像考试他们过来，哎，你准备怎么样，然后我说嗯，还行吧，但是要背这个东西，然后我同学就会说啊，对你来说还要翻译一下，对你来说更难了，我可以理解。
好人文哦。
对，
感觉散发着人性的光辉。他们会提供很高的情绪价值给你。
的确是的，他们是很关注这个问题的，
而且他们真的很擅长夸人。
对，或者反过来说，他们自己也都很脆弱
啊，
所以他们很注意。
嗯，因为自己需要，所以也会同样的去满足对方。
因为荷兰人其实是以所谓性子直、说话不过脑子、经常得罪人著称，但起码我的同学当中，我接触下来还行。
专业选得好。
对，我这个专业总体来说就是研究遭受打击的人群嘛，或者弱势人群嘛。
嗯嗯，
如果是那种什么都是应该靠你自己啊，发生这个你自己没有点逼数吗？
对，
你应该更努力啊。
对啊，你不检讨一下你自己吗？
对，问题在你自己身上，如果你更努力就不会这样了，这样的人就不会来学这个课嘛。
嗯，确实是。
嗯，今天也很感谢，怎么说 Yuka。
Yuki 也可以 Yuka。
今天也很感谢 Yuki 在下班以后，在今天的忙碌之后抽时间录了这期节目。现在东京时间已经快两点了是吧？
对，我正在喝我自己做的 Gin Tonic。 刚刚跟你聊天的过程我已经喝了这个叫白葡萄酒杯吗，大概已经有三杯了。
好的，看得出来你现在已经不是人菜瘾大了，是有所提升了，有所长进。对，那如果说这期节目聊完，我的标题本来是出国一年我怎么了，你会怎么概括自己的？
哇，
我更快乐了。
我，哎，这个问题
突如其来，
突如其来。对，哎，让我想一下，中间是填什么出国一年我更怎么了，
对，
还是我怎么了，
我更怎么了，或者我怎么了都可以，我变怎么了也可以、啊、
我更看到内在的自己了，这样吧。
本来在感谢他的，然后突然给他出了道难题。
妈呀，我只看戏的，主要是你要让我自己填，我就觉得很羞涩。日语讲恥ずかしい，日本人很喜欢说啊，恥ずかしいですね，这件事情让我有一点小害羞的那种感觉。因为你自己去概括自己会觉得不知道要从何说起，但是我有一些感谢的话，嗯，是不是要说一下？
嗯，可以啊。
嗯，因为我自己很感谢利用能够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邀请我做节目，这样我算是有一个机会吧，在你提的这些问题里面真的是好好的回溯了一下去年的生活。跟你聊天的过程会有一点点给我感觉像是胶片电影在我眼前放映、嗯、因为很多都会是在一年前发生的事情， 经历的事情。关键是在这个过程，我现在觉得有一点点惊讶的是，每一幕大部分都是那种幸福的画面。一想到未来我还会继续生活在喜欢的城市，做我喜欢的事，看喜欢的风景，享受喜欢的生活，我真的现在可以说是满心欢喜吧。对，但是我觉得未来应该还是会有很多挑战跟困难，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生活在这里，特别是你还要想要融入这个社会，想要长期的在这里定居下来的话，应该还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现在我很想说一句日语，
嗯，
这句日语是私は今とても幸せですね，我现在真的很幸福。你刚让我想标题的时候，我也有在想，那是不是出国一年我感受到了幸福，但是我一想没有出国的时候我也挺幸福的。
嗯，
幸福这个事情它一直在发生，但是它每一个状态不一样，但是我此刻真的是有一种被幸福包围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不管在哪个城市做什么工作，也不管身边是谁，我希望听到这一期节目的大家也能遇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方式，对吧？
嗯，
这个结束语真是太赞了。
我真是没想到你说要感谢谁的时候是感谢我。这对我也是猝不及防。
默默地喝了自己最后一口酒。
好的，这对我来说也是个非常郑重的结束语。其实刚刚已经谢过了，但最后还是要说感谢 Yuki 今天的参与，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期节目听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可能性吧。
嗯，
虽然我可能还是在我自己单口的节目里面抱怨荷兰，但是找到自己的合适的地方，通过 Yuki 的这个讲述就证明了它是更重要的，我觉得。
对，真的很重要，我真的现在好幸福，没有更好的词语来形容了。而且我觉得在合适自己的地方，你真的会遇到更合适的人。插一个题外话，我私人的问题，你知道我上一段感情结束了吗？我一度会觉得我可能更适合一个人生活，这是我自己内心觉得的，我没有告诉过别人。但是我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时候，我好像发现大家看我的眼神，或者是跟我交往的时候给我的反馈，会觉得我好像不太一样。甚至我有遇到曾经就认识我的人，但是可能以前跟我没有那么相熟，过来玩什么的，进一步的认识我，用他的话来讲，他会觉得我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让我会觉得我可能有更多的可能性，包括我觉得有可能我会遇到那么一个人，我未来的人生伴侣，就跟你跟小凤一样，我会对这件事情有一点点期待了。现在以前我真的一直是很佛很随缘，包括我都跟我父母说了，哎，我有可能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我不会结婚，不会生小孩，我说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就先给他们打预防针嘛，因为我怕万一真的有这么一天他们又抱有期待什么的。但是我现在其实觉得我可能会遇到那么一个人，以我现在自己的状态来讲，所以我觉得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生活地方跟环境真的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努力的去寻找。对对对，不要把自己太禁锢在一个地方吧，有时候确实需要勇敢一点。我自己都还蛮感谢去年能够踏出这一步的自己吧。
嗯
嗯，
你这个标题应该是出国一年我又想恋爱了。
这话说的，这可不敢瞎说，万一我爸妈突然抱有期待怎么办？然后跟我说明年过年是不是要回家，嗯，带一个人回来。
嗯，好的好的，今天节目就在这个欢声笑语中结束了。感谢 Yuki，
感谢 Leo，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关于我台的资讯呢，可以在微博上搜索塔克冲司机，或者搜索同名公众号。另外想要获取更快捷直接的沟通方式呢，也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塔克冲司机的拼音，来添加个人微信号并加入听友群。
下次有什么时候录呢？已经在期待下一次了。万一我恋爱了，可以再谈一次。